我最喜欢我的家了，每天爸爸和妈妈不论再忙都会陪我看书，听我说学校发生了什么事，还会一起玩游戏，每天都好开心哦，我们是幸福家庭。
家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基地，营造温馨好家园，享受快乐亲子情，就和张曼娟一起幸福家庭一二三。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是幸福家庭一二三，我是主持人张曼娟。今天呢，我们要再来跟您聊聊关于亲子互动与分享这样的话题了。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许浩怡老师。许浩怡老师呢是谘商心理师啊，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学生谘商中心的主任，在大专教学了好多年呢。他是我们国内长期耕耘于婚姻与家庭治疗训练的师资啊。那么之前呢，我曾经啊跟他聊过他自己的一本最新的著作《与父母和解》。对，这个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好重要，哪怕你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可是如果你没有能够做到跟父母亲和解，你其实很难好好的跟你的孩子互动，很难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之中扮演理想的父母亲的角色啊。那么他也出版过像《交出情绪不暴走的孩子》以及有声书《听孩子说我们忘了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浩怡老师来跟我们谈谈现在的亲子关系之中啊，父母跟子女常常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浩怡老师你好。
Hello， 曼娟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亲子关系真的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在小的时候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的话，其实这个内心的创伤就会跟随你一辈子，
一直带着，
对，影响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也，
影响人际关系也影响跟孩子的关系。
对，但是这件事我们都知道，可是浩怡老师，我们真的会遇到一些困难或是麻烦的事，那就是现在的父母亲都太忙了，所以常常都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多抽出一些时间或耐心来陪伴我的孩子，甚至于父母亲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想着工作上面的事情，
或者滑手机
吗？是，没错。那我们新北市呢，其实长期有推动这个幸福家庭一二三的运动，就是要倡导家人呢应该安排每天至少20分钟啊，彼此聊天分享一些生活里面的事情，也可以有效的增进家人的情感。所以就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每一天的这种亲子分享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有些父母亲会觉得，哦，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很忙，我只有礼拜六的下午好，我可以抽出一个小时坐下来说，孩子我们来聊吧，然后大眼瞪小眼什么都想不出来的。
其实我看到他们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其实每天要跟孩子说话，我想大家都知道，可是我觉得他们在提倡的好像是一种父母要有一种心理的宣誓，就是从今天开始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长期啊，就是比如说很长的时间，然后我才找一个时间跟他坐下来谈，跟每天这样去聊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种每天20分钟是一种亲近的培养
啊，亲近关系的一种，
就是不管我多么的忙碌，其实我觉得对父母来讲也是在工作之余我让自己放下来好好的去可以去看一个人，我觉得那是很不同的经验，是对我跟孩子之间的一种亲近，也是我跟自己的一种亲近。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运动啊。
那么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的亲子时间的管理，甚至于可能要做出一些规划表。那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进行跟亲子之间的关系的互动或者是增强，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呢？
其实我觉得人格有两种啊，就是人的特质，有一种就是适合用那种管理的啦，好，就我每天记录我今天跟孩子谈了多久，那如果看到一个曲线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进步。我想有一些父母是适合用这样的方式，
是。
可是有另外一种，其实我们说亲子时间其实是真的是种那个质地，就是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没有在他身上？像我自己就很能感受，如果有爸妈在旁边，可是他还在忙，你还是看着他的背影，其实对小孩来讲，他还是觉得你人在心不在。
其实有时候人在心不在好像更糟，对不对？
更糟，真的很糟那种感觉。
真的哦。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刚刚那种方式是一种方式，可是我觉得对我 对我自己来讲，我比较看的是说我能不能去把我自己的心思从工作上放回来到小孩子身上，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看到他的亮点，看到他现在在做什么。
对，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也会觉得，当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又不知道他到底想要玩什么，我又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所以会让有一些真的很认真想要陪伴孩子的父母亲反而会觉得有点焦虑哦。
对，
所以我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些特别的时间陪伴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自己有一个经历，虽然我不是为人父母，但是当我的侄儿，就我弟弟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呢，每次来我们家，因为那时候还小，所以大人都会催促他们去睡午觉。可是小孩子去到了另外一个不是自己的家的空间，看到了也许是很喜欢但是不常相处的亲人的时候，其实是很嗨的。你叫他睡觉他根本没办法，所以每一次到最后就说啊，姑姑陪你们去睡觉，我就把他们带到卧室之后，我们大人小孩就都躺下来，然后就会有大概将近半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我们随便乱说故事。
对，
那他们就会很喜欢听我乱说故事，我会把他们每一个人都编进我的故事里面来。那孩子们很有趣，他都会记得你上次讲到了哪里，所以接下来是什么。其实想想这个事情也是还蛮无聊的，对不对？很多人会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个父母其实有自己他的比较会的地方。像老师就是很会讲故事，那我就是很会骑机车。
所以你会用骑机车陪孩子玩吗？
对，像现在暑假了嘛，
对，
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那暑假跟平常会有什么不同？我刚好一个小学，一个幼稚园，对，那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是强迫我自己，就是每天也固定的比较早下班，
是，
然后就去接他们，就去骑机车去玩
啊、哦，好开心哦！
所以我可能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会的东西不一样，可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会的东西里面去找到让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个空间。
对，
我觉得还要加一条啦，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哦，真的吗？这样也可以吗？听起来好开心、哦，
就很开心啊！
对，所以就会让孩子很期待
啊对，
只要是爸爸或是妈妈或是阿姨或是叔叔谁啊，他出现在我的身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段很欢乐的时光。
没错，我觉得这个是不用出国，不用花大钱，也可以去做很棒的一个亲子之间的享受。
还有就是以您的看法，会不会觉得父母子女之间的某一些肢体上面的接触，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比方说抱一抱啊，拍拍头啊，摸摸肩膀啊这一类的，
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心理学做过很多实验。其实我们有从一些不管是动物或是人的身上都发现，如果从小就很少跟父母有肢体接触的，其实他脾气是会比较暴躁的。那我们反过头来，如果我们去针对一些情绪特别激动的孩子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手你放在他的肩膀上，对他来讲有很强的安抚作用。所以我们不要等到孩子已经暴走的时候那一刻、哦、才要不断的骂那个抱他，
是
应该是平常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摸摸头啦，然后看看他的眼睛啦，搂一下他的肩膀啦，可能随着每个父母的习惯不一样，不是每毕竟不是每一个父母都很习惯就是很狂强烈的去抱那个孩子。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也许很多父母亲小的时候他也没有体验过这种肢体的接触，所以他其实自己身体也好僵硬哦，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抱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我就有一次听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听一个妈妈，她就跟我讲说，她说她从小她都没有被她妈妈抱过，那她是老大，那可是她妈妈生了小的以后，她妈就常常抱她妹妹。
为什么？
对，她心里就一直带着这个声音，就只想说为什么，
然后觉得妈妈比较不爱我。
对，没错。可是再来，她就生了也生了两个女儿，
是。
然后她说她对小的，她就很能去抱，可是她看着她的老大的时候，她就怎么样，她都没有办法去抱她。
这是为什么呢，浩怡老师？
我觉得基本上可能这个妈妈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她自己了。对，就看到想到自己小时候不被抱的那种哀伤，她就很困扰，她真的很困扰，就跟我讲说，我觉得她都快哭了。她说我真的知道她很需要我去抱她，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抱她。
这个怎么听听觉得眼睛好像有点酸酸的呢？好感伤哦。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妈妈，我其实蛮欣赏她，因为我觉得她注意到了这件事情。那我就跟她讲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啊，你就会成为一个跟你发现之前不一样的妈妈了。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曾经有过那种经验，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小时候如果没有被父母拥抱过的那种哀伤。那等我们自己有孩子以后，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的孩子啦，亲戚的孩子 孩子，其实我们就不要吝于给孩子一个拥抱，那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如果作为父母亲的自己小时候没有被拥抱安慰过，
对，
你现在可以试试看，其实拥抱没有那么难，第一次肯定很僵
很僵硬很怪
对，很僵，好像觉得手好像有点抽筋就举不起来，可是你只要练习，其实拥抱也是一种练习，你不但是拥抱那个需要被爱的孩子，其实同时也拥抱了小时候需要被拥抱的自己。
而且特别有一些父亲啊、嗯哦、那个真的叫父亲尤其抱女儿、哦、
爸爸
真的很难、哦、
太辛苦了
可是我看到其实我也听过有一些爸爸他们小时候是不常被抱的、嗯、
是，
可是等他自己有了小孩有他去拥抱小孩，其实对他自己来讲反而是一种疗愈。
没错，我们就从一个拥抱开始吧、嗯